说英雄，谁是英雄？
谁是超级英雄？
哎，电影啊，还是应该给我们带来一些快乐。
对，
尤其是现在这个阶段。
对，
看
着高兴高兴吧。
对，看一些喜剧，让咱们在这一天24小时里边有那么一个多小时，不要那么紧绷。
我觉得你说特别
对，让咱们整个人的身体啊，暂时的放松下来。
嗯，我给大家推荐这个呢，其实也是推荐大家睡前看看。
嗯，
睡前看，让脑子稍微的那个放松放松，
松弛一下。
对，你要睡前要是看个微博，可能半宿睡不着。
我现在就是在我们家的我的这个床上，我睡不着觉。
嗯，
就是
那怎么办？
就在床上，就你坐在那个电脑前，你可能有时候就莫名其妙就放松下来，就困了。然后你说你拿着手机上到床上，然后突然你浑身肌肉又紧起来了。
对，因为你马上觉得该睡觉了，所以睡觉成为了一个压力。嗯，然后
就是你知道，接下来你在睡觉前还会看会儿什么社交媒体，
关键在这儿。
然后你不自觉的你就那个紧起来了，
真是。所以我给大家推荐这个，并不是因为这个片儿特别好看，说这个片儿多深刻，看完多好看。如果大家这个睡不着觉，我觉得可以看看这个片儿，没准看看你，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就让你心情放松了。心情松快点儿，没准能睡得好点儿。因为现在我周围越来越多的朋友，这个睡眠好像就是有问题，这个睡不踏实，这个睡不着，然后焦虑，对吧？这个真像你说的，这个时候放松放松。
对，
而且这个片儿是这么一个法国的喜剧片，
一个法国喜剧。这部电影应该也是全世界大多数人都能看得明白的一个喜剧。
对，
它没有那一些就是台词上的、语言上的那种所谓的什么幽默梗，它更多的是肢体语言的这种表现的幽默，
还有剧情上的。我觉得剧情设定的幽默还挺大的，
其实有点像80年代90年代的喜剧。
嗯、对。很多是这个剧情设定本身就特别幽默，嗯，这种法国喜剧确实，其实法国，因为一般聊电影，大家提起法国都想起了什么什么左岸艺术啊，什么新浪潮啊，其实法国也有他们的这个传统的这个老百姓的电影，就是这个法国喜剧，其实是也是算，我觉得我看这个时候一脉相承，有一些虎口什么虎口脱险的这种虎口脱险的这种感觉，
或者说他这是欧洲电影的那种气质哈，
对对对，
有点像那个意大利人在俄罗斯，
有点跟那个意大利什么的，跟这个意大利啊俄罗斯的一些喜剧也真是有这种相似性，跟这个美国跟英国的还真不太一样，英国的自嘲啊什么的更重嘛，
冷幽默、
对对对，英国的好多幽默特别冷，其实也很可笑，但是我们看习惯了觉得很有意思。然后那美国的可能会有时候更直接奔放一些，直接奔着下三路，或者直接挑战宗教底层逻辑，这
或者那个语言梗太多了，
对，很多政治讽刺梗也非常多，
对
吧？这个法国这个就是轻松点，都是家长里短、就是家长里短的这种，
而他这个
这小事儿，
他的这个喜剧元素里边有很多是超现实的，
对，有点跟卡通似的，
就给人就直接喷上去的
那
种，那不现实的东西，
把人当成汤姆杰瑞
啊，对对 对,
对吧，
对？
最后有那个什么大老鹰叼一小孩满天飞都不管了，
是
对吧？他对，就是你没法在这个片里去追求到底什么是这个现实嘛，对吧？这个先说一下这故事，我觉得最有就是为什么我们聊，我觉得特有意思。
但我先前提要说、这不是一个高分电影
啊，对对对
，IMDB 是5.9，
对，这个是属于这，我觉得这属于
一般吧。
易睡电影就真是推荐大家累一天了，放松放松。这个你说累一天了，再看一辛德勒名单多难受啊！
而且我觉得他的那个画面表现也是。确实是那个法国电影人的这个、这种有个很高的这个艺术水准啊，
对，
这个
画面
色彩特别，
它的画面色彩是比较好看，
而且我觉得他有意是在每个画面上都做好了一个充足的颜色搭配，
对，
他没有一个画面让你觉得灰乎乎，或者说很一般的，每一个画面都非常的艳丽。
这个是法国的这个艺术家们的这个传统了嘛？
传统，人就自带的，人家没有刻意的想表现，但是人家就是这个水准在那儿。
这个确实是，
是吧？
这个，你想那会儿我们去法国旅游的时候，你随便进个这个博物馆啊、艺术馆啊，里边都是他们的这个小朋友们拿着话筒再去临摹毕加索呀、什么什么梵高啊、什么这个这都是这样从这么长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东西就是他们娘胎里带的了。
对，然后就我看完这电影吧，我还是感觉就是这某种程度吧、我觉得这可能是代表了曾经主流电影的那一类
啊，对，
就是 我就在想啊，就有时候是不是因为近，因为现在有很多人看电影嘛，喜欢看那种，比如说，我觉得已经有点类似于纪录片形式的电影了。
啊、
就这东西一定是特真实的，
得真实，
而且一定是反映了社会问题。
对，
它有一种去解决这个社会问题的诉求
啊。嗯，是
导演多少是带着现在我发现这个问题，我拍出来，然后希望能够呼应这个社会人的这个
关注
需要关注，
关注
嗯、然后也希望呢当权者能解决这个问题。
嗯、是这个
吧？
没有，
但那这当然这是现在的一类了、嗯，你也无法去否定它。
对，
但我觉得这部电影咱们一开始说它是一个喜剧，而它有很多超现实的东西，
嗯、
导演的这个用意还是比较单纯的，
嗯、
他就希望。在这个一个多小时时间里边带给观众是一种轻松，
对对对，因为法国的嘛，他们要是想看一些这个到底这个表达什么诉求的，可能看报纸吧，对吧、
嗯、
这个所以看对他们来讲看电影可能更多的是放松，不是这个学习、
嗯、
不是这个来看真相的，所以这个片儿确实也没什么真相，但是真的我觉得很适合在很累的时候去看着它去放松一下，我觉得很可能也不会让大家看的哈哈大笑吧，但有时候会觉得有这种觉得有些地方还是比较有意思，
但其实就是我们在荧幕上看一群大傻帽就觉得很可笑
对，其实是这个关系。但是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设定本身倒是挺有意思的。我先把大设定说了吧。
大设定是不是还是一种套路性质的反英雄片啊？
我觉得这也都是后来给的一些奇怪，我没看出哪儿反英雄啊，就是挺英雄的，挺都谁是超级英雄，对不对？
说英雄谁是英雄，
对不对？告诉你谁是、
啊、曾经一位伟人提出这样的疑问
啊。这个片就是讲的谁是超级英雄，他这设定特别有意思的在于哪儿啊？在于这个。一般我们都知道超级英雄这种欧美超级英雄是假的，对吧？是在存在的漫画电影里边的，现实中没有，对吧？但是这个片儿特有意思哪儿，就是它导这个最大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故事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呀？是一个男的他失忆了，但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这个拿着一大袋钱，然后从一个跟装甲一样的这种战车里边出来。啊，在城市当中，然后这个发现自己这个外衣里那边外衣里边穿的居然是这个战衣，居然穿的是这种超英战衣，然后有这超英战衣还有什么喷雾啊、射标啊什么的这种功能，而且这个通过这个留下的一些这个线索、视频线索，这个告诉他了，说实际你是一个超级英雄。啊，你的这个媳妇儿跟孩子还被这个大反派抓走了，你必须得赶紧去救他。现在你这个战衣已经被升级了，可以防弹，然后这等等等等。当在失忆的状态下，他得知道自己是谁啊，他得通过周围东西的所有线索，他最后都证明了自己确实是这么一个超级英雄。
来了，超级英雄，
他证明自己是一个超级英雄，然后他要去做英雄该做的事，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不是，就是所有人都知道不是，所以这个才是这个故事这个一上来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梗吧。对，但为什么他不是超级英雄，他还会误以为自己是超级英雄呢？因为他是个演员，他在失忆的时候，他正在演超级英雄。哎，就是这个故事是从这个演员开始的。这个从头给大家简单讲讲这故事吧。我觉得有这个。法国的一些幽默梗，看大家能不能体会到。这个首先就是说，这个演员他是个演员，然后呢，这个男主是一个演员，
无线演员吧？
对，他就是说，其实没演过电影，然后唯一演过的是个广告。这个广告演的是杜蕾斯加小号这个安全套，特别火。那全法国的这个需要使这个号的这个男性们都特别的崇拜他，
嗯
啊，他的这个广告在各个地方都有。这个真的啊，这个以前我们那个因为从事过相关工作，这个卖过这个计生用品，其实这个东西是分号的啊，这个加小号这个一直是市场一个痛点，就是因为它太大了吧，它不好使，当然这加小的呢又不好意思买，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叫加小号，得叫中号。大号、超大号，
你这怎么有点像买咖啡啊？买咖啡也没有小，很少有小杯
吧？对吧？
最小号其实是中杯。
对，哎，这那你不能很尴尬的说，我买一个小号的避孕套，这多尴尬呀！我买一中号、普通号的。哎，他呢，就是说可能，哎，他做这广告呢，就是专门是卖小号避孕套，然后火了，所以他呢，就是接到了第一个将要让他就有可能竞争成为一个电影。 电影这个主角的这么一个面试啊。这个面试过程当中呢，就是这个一个法国的著名制片人提出来，就是说他们现在觉得好莱坞的这些超英太烂了啊，这个好莱坞的这些超级英雄什么漫威啊 DC 啊不停的在这个文化输出，我们就不能做出我们法国人自己的超级英雄吗？对不对？我们法国也有我们的好片子，这叫什么什么触不可及、
哦、
啊，就我们法国现在有特别厉害的触不可及，而且这个制片人说了自己正在筹拍触不可及二，又有一大海报，那个坐轮椅的人都站起来了。对吧？然后这个时候，你想这男主角一看多激动啊！我现在要跟《触不可及二》的制片人合作了，对吧？说那咱们拍这个叫什么呀？咱们拍超级英雄什么？说他们有什么蜘蛛侠、蝙蝠侠、超人的，对吧？咱们拍一个拜特曼。他说，就不是蝙蝠侠吗？不是，他们是拜特曼，咱们是拜特曼，是 B A D， 咱们是坏人，
坏人侠，
坏人侠，我们是坏人侠，不是蝙蝠侠，所以我们叫拜特曼，不是拜特曼，对吧？这个他就是说，那就是说你为什么就是找我演呢，对吧？这总得有个原因吧，因为他自己确实是一个县级比较低的嘛。他说这个当然的原因，主要的原因还是说我们需要，觉得这个就是看了你这个广告，觉得气质比较合适，我们需要找的这个角色就是一个特别衰的男人。他只有穿上战衣的时候才能展现出他的男性魅力，因为穿上战衣的时候就有那个头套把你脸挡上了，大家就看不见了，所以我们只需要找一个特别衰的。你这个你现在这个衰样啊，和包括你这个外边这个加小号避孕套的这个广告啊，确实深入人心了。
他有一个外号
啊，
叫小芊芊先生。
对，就让这个小芊芊先生就很高兴吧，虽然说听起来咱们听来好像有点侮辱人的意思似的，但是对于这个活生生的人来讲，他现在能够去接一个电影就很厉害了。原因也很简单，他根本就没有工作，他平时就是拍完这个避孕套广告之后也就没再挣钱，所以他的主职是快递啊，这个快递小哥也是有梦的，他要去追寻自己的电影梦，对吧？但是他这快递好像也不好好送哈，他是快递我看全他妈堆家里边，也不好好送，还给人送披萨。这个哎，真他有那细节吗？他去给人送披萨，结果路遇抢劫，他也不管人抢劫，对吧？然后那大爷过来也不逮小偷了，就说你怎么不帮我拦那小偷啊？他说我披萨凉了，我一会儿送到给我差评，对吧？他说你他妈的这个你就是这什么，这个你就没有正义感，披萨重要还是这个抓小偷重要，对吧？当然披萨重要了，当时给我打了差评，我工作都没了，我哪吃饭挣钱去呀，对吧？这个后边展现出一系列他的家庭情况，他是他们家还算比较可以，
不错，
他们家是比较可以的，他爸爸是当地的警察局的这个局长，
嗯
啊，快退休了，是个局长，
是警察局，
对，很高级了，主抓的还是这个恶性犯罪，这个缉毒啊什么的，这种很厉害了。但是呢他爸爸呢就是有点看不上他，因为他爸爸比较看不上他妹妹，他有一妹妹，胳膊上纹着花臂，然后平时也都穿的是这种迷彩服，就一看就是一个这个特能打的一姑娘，就是属于这种当过特种兵，当过这个参过军，当过特种兵。他爸爸觉得，哎，他姑娘是个正经的大爷们儿，这高兴喜欢看你整天就演戏，跟娘娘腔似的，对吧？所以这个就特烦他。他妹妹说实话对他挺好，那虽然特别厉害吧，虽然这个说话挺横的，但是对哥哥还是不错的。但是他爸爸就有点不想认这哥哥，就不想认这个小芊芊先生了，不想认这儿子了。然后他还有几个朋友，他有俩好朋友，这俩好朋友反正整天也跟他们家混着住，但是俩朋友的关系很奇怪。他们俩虽然是朋友呢，其中一个朋友呢娶了另一个朋友的妈妈，
交往中吧，
啊，交往中，后来都怀孕了嘛，所以就很怪了。原先咱俩是哥们儿，然后我现在跟你就通过咱俩哥们儿，我认识你妈了，然后我现在跟你妈好了，你得管我叫爸，就特尴尬嘛。所以这个是这里边这个儿子这个人，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替别人试药。就是这个，咱们知道这个药不，他得有时候得做这双盲测试、临床测试嘛。
嗯，
那找谁测试啊？就是测试肯定得给钱呀。其实有很多在这个欧美有这种专门的测试员， 啊，听着好像特高级，好像做这个科学实验似的，实际上就是这个不上班，然后吃药看看有什么副作用给记录下来，所以这个人长期在服药，然后服的这个药就经常会产生很多这个奇怪的致幻副作用，这个致幻的副作用就会一直觉得他的这个哥们儿跟他的妈的这个关系在越来越近啊，本来他们确实就是情侣了，但是就感觉他妈老当着他在展现一些什么，哎呀，这个不可描述的画面啊，这个，但是他后来也慢慢能知道这个是幻觉，所以他有时候也分不清楚哪个是幻觉，哪个是真实的，就这么一组人吧。其实本身这个事儿呢，这小千年先生还算相对运气比较好，因为开始也没选上他，但是选上的那个人呢就是出车祸了，也是因为庆祝，就是被选的人听说自己选上将要演这个拜德曼，然后他就知道啊，我要演拜德曼，我可以成为欧洲最红的男明星，我将会有很多女朋友，然后高兴的从车上蹦起来，然后这个撞上了
限高栏，
对，撞上限高栏，这个不能演了，所以他等于是以这个替补的身份，小千年先生以替补的身份就可以去演这个拜德曼了，所以就还算比较顺利啊。开始这就是开头嘛，这比较顺利，关键出问题出在哪儿啊？这个拍的这哎，这个在哪儿拍得说一下，在哪儿拍呀、啊？对吧？在哪儿拍呀、啊？说是在这个反派的家里拍，反派是一个过气的男明星。
嗯，
是这个
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
对，但是呢已经没什么戏拍了，钱挣的也不多了，对吧？而且里边还特意说了，说什么跟他们家拍呢，跟他们家拍能省税，对吧？因为这个你算租他场地嘛，对吧？这就可以都合到成本里了，对吧？说连租场地带给片酬，给正好能够这个给够这个德高望重老艺术家这个钱啊。这个他演谁呢？就演这个拜德曼的这个反派 Joker， 就真是愣潮，就穿的都一模一样，化妆也一模一样，就照希斯莱杰那个画就愣潮。然后这法国的电影啊，就是说我们就愣潮，我们法国人这个、法国人我们这不叫潮，就是这个是我们法国的英雄。然后这个拍的过程中呢，这个小千千先生演的这拜德曼呢，
小千就是这个他跟他演对手戏这老艺术家还是他的偶像，
是他偶像
啊，
找签名也不好好签，就找了一张什么呀，说哎那个说的那个老师，您看我这有一张我小时候跟您的合影，但是我一直没找着跟您签名，您看现在能签上？哎呦，上面一看是小千千先生小时候，
五六岁
啊，五六岁，旁边这老艺术家当时年轻的时候，哎呦，这老艺术家这个也没有拒绝吧，拿起笔来就在这小孩脸上咔把名签完了，根本看不出来，就给这个是他跟谁拍的了，对吧？就是成心也看不上他，就是看不上他。但是这个按剧情里的设定呢，这个拜德曼的有个媳妇儿，拜德曼有媳妇儿有孩子，这媳妇儿孩子是谁呢？是这个实际上也是他是女演员演的吗？就是这个老艺术家的媳妇儿，不是在他们家拍吗？
行，那个对
对吧？不是在老艺术家家里拍吗？那干脆这个就女主也别找别人了，找老艺术家的媳妇儿演，对吧？这也很常见嘛，这很常见，对吧？经常有这种，但是在片儿里边就不跟老艺术家演两口子，是跟这个拜德曼演两口子，对吧？这个很漂亮，所以呢还特意给他做了一什么呀，就是这根据剧情需要啊，给这个拜德曼做了一项链打开就是他跟他媳妇儿的合影，
挺复古的
啊，
这项链。
对对对对，其实说实话就是什么呀，就是有点奔着蝙蝠侠来嘛，
嗯
啊，有个什么啪打开，一边是爸爸一边是妈妈的，是这种感觉。他那啪一打开是自己跟自己妻子的合影，哎，就是这个他也得身上带着，然后这个战衣也穿着，战车也都开着，演的还不错。但是在这个一场打斗戏之后出了一点小意外。出了点小意外呢，是一个该炸的一个这个爆炸点，就是道具那块出了点问题，应该是有一个炸弹过去把一个这个假人炸飞，结果呢这个道具出了问题，假人没炸飞，所以这场戏等于是这个得重拍。当然这个演小丑老艺术家的不高兴了，就我演这么好，你们道具组出问题还他妈让我重拍，撅嘴走了，坐小车走了，说得明儿拍吧，今儿别拍了，明儿拍吧。然后呢，这个道具组呢就说那这个假人儿，这个假的这个爆炸人儿搁哪儿啊？没人收啊，说就搁那个蝙蝠车里头吧，就搁那个蝙蝠战车里了。哎，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这个谁， 这个啊，对，这个、时候特逗的，这剧里边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拍的这戏里边，这个时候过来说有一个很关键的点，说现在就找到制片人了，说还有一个制片人，找制片人说什么？说还有一个关键点，说的咱们这个戏实际这个吸尘器厂投钱了，
对，
吸尘器厂投钱了，咱们必须得在戏里边加一段吸尘器的戏。说这制片人问导演说咱能加吗？他说这怎么加呀，咱不是科幻片吗，得有吸尘器，说反正你想办法加吧，对吧？这个真是挺有意思，因为我今年不是看了一些这个拍摄现场嘛，就真是这样，真是这样，现场是有那个客户的，现场有客户的，给我们这得加上啊，我们这科幻的，未来可能您这产品就不使了。
科幻是的，然后有一键盘厂商过来说得给我加上200年以后的地球，然后大家敲的还是现在的键盘。
哎，这里边就是加吸尘器啊，多的不说了。
那我跟你说，这里边加的吸尘器，
嗯，
真的是这厂商那个广告
啊、
嗯，因为真的有这品牌
是。其实这个片里边，
但是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假戏真做、啊。
而且这个片里边，他说呀，必须要加的广告是吸尘器。其实后来能看出来，还有那个幻灯机什么的，全都是加的广告。这片估计也没少拿广告，愣加一堆广告。然后他在片中还说，我们要加广告，必须加，不加没有钱呀。那怎么加呀？就愣加，就是他给自己做了好多这种这个说服自己嘛，然后去说服观众。所以这种幽默其实还是幽默，我觉得埋的就相对深一点。之后是这谁呀？这个小芊芊，他不是有个妹妹吗？就是妹妹给他打电话来了，跟他说爸爸出事儿了。爸爸不是警局局长吗？爸爸相当于那个什么大灯这种角色，对吧？说一直在抓一个案子，在抓一场这个抢劫银行的这么一个惯犯，一直在抢银行，抢这个银行，这银行哪能随便抢，里边都是这个人民的钱，对吧？必须得抓住他。但这个时候呢，说爸爸被人给打断肋骨了，就是判断是什么呀，就是这个罪犯干的。因为这个当然后来他爸自己说他打断我肋骨，这就说明我对了，我如果查的方向不对，他不会威胁我，说明我已经查对方向了。但是这个时候已经这个被人发现之后给打伤进了医院。这小芊芊其实还是很爱他爸爸的，说那我得看爸爸去呀，我得赶紧去看爸爸呀。可是这个没有车，没有车怎么办呀？都走了没有车，说咱们这不是还有一蝙蝠车呢吗？我就开这蝙蝠车去吧，就是他们这个道具改装车，他就开这道具改装车去了。在路上呢，这道具组的这师傅呢还在一直研究为什么那个假人没爆炸。他不是把假人搁那个什么里了吗？搁那车后头了吗？然后他在那研究这假人怎么不爆炸，研究，哎呦，发现哦，电池装反了，就是我觉得都是那种特别的那个简单的那种小料。他把电池装正之后，但是就引起的连锁反应很有意思，这个车后备箱的这假人爆炸了，
嗯，
这小芊芊被给炸晕了，他被给炸晕了。等他再醒过来的时候就很迷茫了，
失忆了，
操，我是谁？然后一看周围一袋钱，一看项链，有一个我和这么漂亮的女人在一起的合影，对吧？然后赶紧这个下车吧，又撞的是一银行。然后看这后备箱里边怎么有一死人，因为那道具组做的很像，就是硅胶生命体嘛，但是还炸了，所以不太分辨，容易分辨出来是真是假。他一开后备箱，卧槽，是一人，赶紧给后备箱盖上了，吓一跳，跑了，他就跑了。但是这个就在临跑之前，实际他是报了个警的，说自己出车祸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这一切，发现自己身份可能不是一个普通人，就是等然后再看后备箱里边有一死人，他就很紧张，他怕这谁。怕这个警察，这时候警察也来了，他怕警察追他嘛，他就开始跑，这俩警察也就玩命追，加上机缘巧合的呢，因为他还把这个警察给打倒了。因为什么呀？他为了演这个角色，他还不停的这个健身来的，对吧？他知道，哎，就是他里边好多超级英雄梗嘛，就是他知道有这个角色的时候，他就开始唱起歌来了。对吧？就像星爵，就唱的是星爵那个歌，
对对对对对，
唱的星爵的歌，迈着星爵的舞步。然后走进健身房，我就想起星爵为了演星爵，据说一天6个小时健身半年，因为他特别胖。那后来演侏罗纪时候，他不是 就后来不健身了嘛，他就又胖回去了。他演星爵的时候居然有腹肌嘛，他属于那种易胖身材嘛，就得一直练。这小伙子属于那种易瘦身材，平时跟一个杆儿似的，跟一大马猴似的，所以他就得一直在健身房里练。所以他是经过一段训练的，所以他确实，而且又有武术指导。他打那些打斗戏都是因为在法国，他们一直在说经费有限，没有什么太特效，没有什么替身，全靠人演。所以他实际上被训练过一段这个武术的
功夫
啊，对，但是这些功夫说实话后边能看到都是花动作，不是说特别真能打，都是花动作。但是很多事儿就是他幽默就幽默在机缘巧合上嘛，他机缘巧合上边这个，而且他这个手里有把枪实际是个假枪，实际是
对对对
是个假枪，
道具
枪啊，这个里边打不出子弹，但是他以为是真枪的。结果他捡这个跟警察搏斗的时候，他捡起警察的这个电击枪，把警察给电了，警察还电进河里，连鸭子都给电死了。就是他其实他很多画面就是夸张的去表达一种幽默感。这个，但是这个事儿出来之后，他就紧张的这个跑掉了。这个两个这个之后，这个全市就已经通报这个事儿了，很严重。有一辆武装的改装车撞了银行，同时袭击了两名警察，还电死了一池子鱼和一只鸭子，对吧？这个在法国来讲，这很严重了，这是一大案，电警察嘛，这是一大案，就都在去调查。有这个什么呀？这个谁？这个到了第二天呀，这个小芊芊的妹妹接着制片人的电话了。制片人电话说你哥哪儿去了、
嗯、
你哥该演戏没来演，
把车开走了，
把车还给开走了，道具没了，这个你哥他妈不想演，我们就换人啊，赶紧找你哥，对吧？这妹妹就找哥哥，然后这个制片方这边也继续得，这个就是也显示出了电影多难拍。制片方这边说咱不能就停工啊，演员没了也不能停工啊，怎么办呀、啊、咱们抠像演吧，就是给打张纸啊，打把小芊芊脸打下来贴在别的演员脸上，然后去配戏演。这个他，但是说他妹妹这儿，说他妹妹是因为以前是这个特工，比如说以前是这个特种兵嘛，所以还是比较有这种侦查的这种能力的。他通过新闻一看那车，说哟，这不是我哥，说当时我哥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背景有这辆车，这不是就是我哥那个装甲车嘛，就是我哥演戏那车、
嗯、
我哥是不是现在他开这车撞了，这出事儿了，得找我哥去。他就带着他哥这俩哥们儿，就这个父子俩这哥们儿，这个一块儿开着车去寻找他这个小芊芊啊。在这个过程中呢，这小芊芊也挺神的，是什么呀？遇见了一个，在搭车过程中啊，遇见一个眼镜妹，就是他逃跑了嘛。逃跑之后路上搭车，为什么呀？因为他这个啊，因为他这个中间有了一段奇遇，他头一天就有了一段奇遇。这段奇遇是什么？这后来也是被他妹发现的，他被他妹发现了。他头一天晚上啊，这个打完警察之后，这个逃跑过程中被这个晕倒了，被一家给救了。
嗯。
被一家给救了，这家救了他之后呢，反正比较有意思。这家救了他之后呢，看到他有一袋子钱，他们就在想说：“哟，这人失忆了，他有一袋子钱，咱们怎么处理？”这一家的是什么呀？是这个两口子加一个哥哥一妹妹。这就说，要不然咱们这个把想法把钱留下来吧。他不是失忆了吗？这一家人就跑去跟他说的：“我们是你的亲人。”我说你爸爸，我是你妈妈，对吧？这是你兄弟，这是你妹妹，对吧？
完全长得都不一样。
不重要，反正就蒙他，哎，就是蒙他。然后他就特别容易的，因为他这会儿完全失忆了，记不起来自己谁是谁，比较容易上当啊。这个也挺好玩的，是演他这家这妹妹还按捺不住喜欢上他了。夜里边那个穿着特别奇怪的内衣跑过去敲门，说我什么，我害怕，你能陪我睡觉吗什么的，对吧？都被他给拒绝了。他是因为什么呀？因为他心里边知道自己有妻子。就因为项链坠他知道自己有妻子，他看到了自己穿着超级英雄的战衣，他明白自己是个超级英雄，怎么能做这么下三滥的事情，对不对？这现在有就这个我要，而且什么呀，他通过这个手上一个设备投影出了一段视频，这段视频其实也是这个剧他们拍的是电影里边的一段情节，就是这个他的管家阿尔弗雷德，就是法国的阿尔弗雷德跟他说的什么什么少爷， 什么的，我给你做的新战衣你就可以防弹了等等等，吹了一通，然后一会儿又是又一视频过来说的，少爷，我特别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的妻子被人抓起来了，被这个小丑抓起来了，他要求你在几点几分去这个十二点之前去什么什么堡，就是去一个这个大别墅，去那里他才就是要跟你交涉，你这个就要救这个夫人什么的，要救这个少奶奶吧。所以他明白他有一个使命，他要去救自己的妻子，虽然他现实中根本没有这个妻子啊，但是他就这么认为了，我要去救我的妻子，而且还需要一大笔钱，对吧？他所以他这个从这家就偷跑出去了，从这家偷跑出去之后，就在路上又这个拦车拦到了一个这个眼镜戴眼镜的一个小姑娘开的车啊，送他去这豪宅。这豪宅是谁家呀？这豪宅就是他们那个演戏的地方，
就是他那个。
就是那个反派那个
小丑
老艺术家，哎，就是那小丑老艺术家他的那个豪宅，就是那豪宅啊，他要去那儿，他其实那个是人家演员的家，而且是在那个地方拍戏，但是在他的现在的这个失忆之后的认知里边，这个就是那什么了，这就是这个敌人的老巢啊，要去这个救自己的妻子，然后在这过程中他遇见眼镜妹了，跟眼镜妹呢，哎，怎么这个说话好像还挺投缘的，但是眼镜妹突然接到一电话，电话说哪儿哪儿出现一个抢劫案，你得赶紧去报道去。一看眼镜妹是个记者，说这也很符合超级英雄女朋友的身份嘛，这不就路易斯莱恩嘛，对吧？这个片儿就是说处处都是超级英雄，这是路易斯莱恩的身份啊。
这部戏的这个人设搭建啊其实不难。
对，就是照着抄，包括那小姑娘还说我们家有只狗叫格鲁特，就是对吧 ？I'm Groot， 就是Groot。然后这个就去了这个案发现场，真的发生了抢劫案。这个，但是看着好多穿着这个法国，应该是穿着法国这个特警的衣服在保护着一辆运钞车运钱。这时候这个记者就冲过去了，就问这个特警说的，哎，这个抢劫案发生的怎么样了？您是已经制服他们了吗？结果发现，其实这些所谓的特警，他们是真抢劫犯，是扮成的特警，一下就给这女孩给抓住了。这个时候在车里边，
这好像也是蝙蝠侠小丑
常有的这个情节，必须得有抢银行，对吧？得抢这个人民的钱，对吧？这个时候，这个谁，这个小芊芊按耐不住了。我觉得这个时候，他觉得自己超级英雄，怎么能够坐视不管，光想着救妻子。现在一个无辜的女市民在被这个穿着特警的这帮这个假警察在进行殴打，然后还在抢人民的钱，她就冲出去了，哎，特别了不起，冲出去了。冲出去之后呢，就跟这帮人进行搏斗，啊，她拿着她的枪啊，她不是真蝙蝠侠说不使枪，她拿着她，但是她那枪是把假枪，啊，她在跟这个歹徒搏斗的过程当中呢，她跟歹徒的枪都掉了。歹徒马上拿起他的枪朝他就开枪要打死他，他啪啪啪躲，然后哎呦没事儿，哦，我的衣服防弹实际那个歹徒是捡的他的枪，他那是把假枪嘛，打不出子弹，但是他感觉到我操，我这是防弹的，太牛逼了。然后就跟这歹徒，这歹徒也很厉害，因为他就练剑，他就练了点健身跟那种花式的武术，他并不会什么特别真正厉害的功夫，那歹徒那都是这招招置人死地的，结果这歹徒给他制住了，其实后来歹徒把枪扔了，给他制住了。但是他因为这个之前他跟那个警察那个这个闹误会的时候啊，有捅了一马蜂窝，哎，所以正好他这个盔甲里边啊，夹层里边还有只马蜂没飞出去，就在正好被这个歹徒给制住的时候，这马蜂飞出来了，蜜蜂吧应该是，这蜜蜂飞出来了，正好杵这歹徒嘴里了。这歹徒可能还正好这人蜜蜂过敏，一下就窒息了。他就是对边刚一停，他就想，哎呦，我这胳膊上不有一个那个毒气吗？能发这个毒气熏对方，对吧？啪，胳膊就开始发毒气。其实是那蜜蜂给那个人蛰晕了，就是他，我操，我这毒气也成功了。我不是超级英雄，谁是超级英雄？对吧？问谁是英雄？我是英雄啊！然后一眼看见这什么了？看见这个车上边他们这些人。这个抢的钱了，他带着这个 戴着这个眼镜妹就跑了啊！当然在这个打斗过程中，这眼镜妹，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艾文讲的好多什么坐在那个消防栓上，然后那枪不小心打着消防栓上，这眼镜妹能给喷到天上，再摔地上都没事儿。就是很多卡通的表达手法，
嗯、
这个大家看的时候看这种动作幽默会不会喜欢？要是喜欢猫和老鼠，其实会喜欢。
我觉得这种桥段特别复古，
就是猫和老鼠、汤猫啊，是那帮麦克狼，就是这种啊，有喜欢的可以去看看。然后这小伙子把这女孩等于救了嘛，等于小伙子把女孩救了，还拿着钱，
他
们俩逃亡了。这女孩还问这小伙子说的，问这小芊芊说你拿钱干嘛呀？说得需要钱救我媳妇儿啊。这姑娘就有点说，哟，你看那意思，你救了我，你是我的英雄啊，对吧？问谁是英雄，你是我的英雄，可是你怎么还结婚了，对吧？反正俩人在林间呀、啊，在林间，这个小芊芊，这个就爬到树上，这个吊着下来了。
这就是那个蜘蛛侠、
啊，蜘蛛侠倒吻，要跟这个眼镜妹蜘蛛侠倒挂接吻，但是结果没挂住，这个树杈勾着裤子了，掉下去了，还没完全掉下去。脚脖子还挂在树上，但裤子下去了。大家想象一下啊，这个人本来是倒吊着头对头要接吻，然后下来了半个身位，就不是大头对着姑娘了，对吧？小头对着姑娘，而且裤子还都给蹬掉了，对吧？而且他是著名的小芊芊嘛。然后姑娘最逗的是什么？其实这个细节开始还不太明白，后来才明白嘛。这细节按这种情况下，这个姑娘没有亲着他的嘴，对吧？亲着了别的地方。这应该一下就很愤怒嘛，你这臭流氓嘛，就小这姑娘很羞涩的笑了一下，哎呀，很羞涩的笑了一下。但这个时候啊，
这演员长得挺好看
的，很好看，这俩女演员都挺好看的，
这是法国一著名演员，
对，
爱丽丝·杜佛。
但是他们俩在银行，其实他们等于是阻止了一场抢劫，但是他们把钱给卷走了。这个事儿就他成为抢匪了，这是毫无疑问，而且是被摄像头拍下来了，所以这个形象就被给在新闻里给爆了。新闻里爆出来之后，首先警局急了，警局现在就全程追刷这个神经病，这个穿着戏服的、穿着这个英雄制服的劫匪，这就是一个二货。妹妹也看出来了，说这他妈不是我哥吗？就那天我哥穿着衣服给我打电话来的，我哥怎么变劫匪了？而且通过他，就是他妹妹也找到了之前他跑到人家里边被人蒙的那家，找到那家，在那家里也问出了情况，当然用很暴力的方法。他妹妹也很猛，他妹妹在这家里边给人那个男主人那个裤衩里塞了一气球啊，然后打气球，这样看气球爆不爆，你不回答我就一直打气球，把气球给打爆，炸你蛋蛋这种。然后这个对方也交代了怎么回事，所以他知道了，说我哥现在就是失忆了，我哥以为自己是超级英雄，他可能以为自己在阻止一场这个抢劫案，所以咱们得去找我哥去。所以他们就开着这个车，而且等于什么呀，那个开始收留他哥这家也说了，说你哥说要去哪个堡救自己的妻子什么的，这那的，他们也要去那个堡，就在这个过程中吧。而且中间主要是在车上面见着过一次他哥，见着过他哥了，那这个所以得继续去找他哥。还有谁发现了？就是真正的劫匪看见了，说好嘛，这个我们这钱抢了半天让别人给卷跑了，我们就得找他去嘛，就也会去追杀他啊，因为他已经是到了这家这个老艺术家家里了，他到老艺术家家里了，潜行进去，拿着钱潜行进去，想换回自己的妻子跟孩子。他躲在这个沙发后边，等这个屋里边都漆黑，然后看见这个老艺术家，这个反正就是个小丑模样，就是一了歪斜的往楼里走嘛，又很有这种这个超英的感觉嘛。突然灯就亮，蹦出了好多超级英雄。是吧，各种什么漫威 DC 啊，还有什么星战啊，对吧，还有那莱雅公主全出来了，生日快乐，对吧，
开派对，
开了一个变装 cosplay 派对。这时候他也站起来了，他站来的时候就不显得怪了，因为每个人都在扮一个角色，他扮的是这 Batman 嘛，所以呦，怎么回事啊，说这个给这么多人给这反派庆祝生日，给我的大敌人庆祝生日。这个时候更重要的是什么呀，这个 这反派也回去换了身戏服出来，说的这个感谢大家吧，反正就意思是也感谢我最爱的人。
嗯，
一伸手，旁边一个姑娘过来了，戴上面啪面具一摘，哟，这不是我媳妇儿吗？这是不是就
小千千先生那个身上项链？
对，项链里那个跟我在一起的那个女人，这不是我来救，不就是救她吗？她怎么跟反派在一起？完了，
她肯定是被反派要挟了。
哎，脑袋上一片绿啊！我反派怎么这？要不然是反派呢？对吧？就是后来再进一步的一想，媳妇儿吧跟了别人就是别人的了，还有孩子呢，我得去救我的孩子呀。对不对？他就这满屋里边找自己孩子，然后就找到，还真找一小孩，小孩穿一小兔子装的一个小姑娘吧，小姑娘小小的，反正一个不大的小孩，
嗯，
啊，就是儿童啊，刚是婴儿会走路那么一个水平啊，还说不明白话呢，一个小孩找着他了，说的，哎呦，说的爸爸来救你了。就是你不是我爸爸，不是爸爸，我说我才是你的亲爸爸。那是大反派，那是假。其实这小孩是人家的那个，就是那个老艺术家的孩子嘛。
嗯、
那个，他以为是他妻子，那个是人老艺术家的妻子嘛，对吧？这他就是这个，我带着你走，我来救你。哎，他有好多细节特别逗。就在这个时候，他把门反锁了，要带着小孩走嘛。那个这个演他媳妇那个女演员在外头敲门，说：“哎，怎么把我孩子关在里边？开门。”然后他说：“你这干的事情我都知道了。”然后这女主角赶紧说：“啊，这你别说出来。”然后这个时候老艺术家来了嘛，老艺术家实际这女的的真老公嘛，就问谁在屋里呢？其实这话特巧妙，谁在屋里呢？这女演员居然说了个名字，说了另一个男演员的名字，因为他。听到里边有一个，并不是里边那个演员，是听到他提了另一个男演员的名字。为什么？因为里边那个人说什么什么这些事儿，我都知道我要说什么的，就知他们俩有私情嘛，对不对？其实这媳妇就是有私情，跟别人有私情。然后这老艺术家说不对呀、啊，你说那男演员在隔壁呢？他过去一看，哎，确实另一个那男演员跟另一个女的在勾勾搭搭呢。然后这时候就紧张，那屋里是谁呀、啊？就是抢孩子的嘛。
这段戏一定得看
啊，对，
他不好那个，
对你细琢磨
不好传述、
就是
这个。
对，就是他几句话里边带着这帮演员之间这关系，那叫一个
乱，对对
就有点什么呀？特别像那个相声里边说那个于谦跟郭德纲老师说那个什么，你的秘密我知道了，然后还想要挟人家呢，就过来抱我儿子吧。对对对吧，儿子让爸爸抱抱你，对吧，这你的秘密我已经知道了，对吧，啊，儿子咱们相认吧，就这种感觉。这个结果这个小千千带着这小孩跑了，带着小孩真跑了，这一下事儿大，就是劫持儿童了嘛，这又上新闻了嘛，这也在哪儿什么都爆出来了，这劫匪就来找他来了，劫匪知道他在哪儿了嘛，劫匪就来追杀他，警察也来追杀他，然后这个他妹妹也来找他，这几波都来找他，但是他
这剧情的这个冲突矛盾点就是越裹越大，
对，
感觉就是你看的时候感觉好像已经不好解开的，
对，
是吧？
而且他还处于不知道自己是谁，还认为自己是掰的满，然后小丑拐了他的媳妇儿，他现在救了自己的孩子，想带着孩子远走高飞，对吧？但是在这个想带着孩子这个临这个躲入一个安全屋的时候。不知道哪来他们一大老鹰，就给这孩子叼走了，就特别匪夷所思，就愣叼走了。这孩子到最后结尾才知道这孩子都给叼哪儿去了，对吧？我当时都想起了什么什么什么神雕侠侣的剧情了，大老鹰给这孩子叼走了，但是就是警察也追他来了，他就躲进了这安全屋嘛，就是来的是谁呀？是他爸爸，是他爸爸。为什么呀？因为这个他爸爸作为这个探长。作为这个探长一直在追这个抢劫案，但这个抢劫案现在等于又放大到了这个绑架案，非常复杂。他爸爸非常生气，带着所有的警局力量都来追他，给他堵到这安全屋里。他还这屋里都黑着，他还躲着。但是有一些我们讲着可能没意思，但是你看画面，他们很多人说这个地方觉得特别特别搞笑嘛，就是躲在那块儿，就是藏，对吧？贴着那个墙一动不动，然后他爸在屋里边摸着黑，这时候他越贴越紧，越贴越紧，后头一开关，然后他给碰亮了，就屋里全亮了，然后他还特别傻的在那靠着墙，然后看个正着，他跟他
这些都是肢体语言表现的幽默。
对，这个讲着可能没意思了，大家这个可以值得一看。这个跟他爸就开打了，他没认出来那是他爸。他没有了他爸，跟他爸打，
他失忆呢。
对，他失着忆呢，他爸给他 打倒了，就是他拿刀捅他爸什么的，就他拍上假刀刀具刀，因为他之前以为看喷毒也有效，什么盔甲也防弹，然后觉得这一切都有效，结果没想到其实都是假的，之前那些都是机缘巧合让他这以为是真的了。然后这个他爸爸就给他揍他，毕竟他爸是警察，虽然他爸这个健身没他最近健的好，但是实战能力强，给他摁在地下，然后说了这个很多反派都说的话，让我看看你的真面目，
我操，
揭出你的他们揭下你的面具。先
他那个先他头套的时候，我还有点挺激动的，入戏啊，我感觉这别拜德曼终于要被人揭死头套了。
对呀，多少次蝙蝠侠头套要临揭开的时候就被制止了，多少次所有人都要看看，他们要知道这就是布鲁斯维恩了，结果没揭成，他爸爸一下就给揭开了，他爸傻了，他爸没失忆，这是我那傻逼儿子，给他管他什么叫双下巴，对吧？这不是说傻逼儿子双下巴吗？就是起的这种，就是给他孩子起的侮辱性的小名。然后但是他没反应过来啊，对吧？这时候另外的警察也来了，他爸一下就给这孩子扔窗户外头去了。他爸说实话啊，他爸这个意志力还是不够坚强，
嗯，
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嗯，
对不起这个法国人民，
没有那个大义灭亲，
没有大义灭亲啊。这个我开始想的是什么，保护儿子，给儿子啪顺着窗户扔出去，底下是一草垛，
就是保护儿子嘛，这还是那个亲情是吧？
但是后来说不是，因为后来爸爸给妹妹打电话了，说那你傻逼哥哥跟我现在没关系了，逮他，我现在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就是毁尸灭迹的弄死他，原因是什么？他要影响我的仕途，我儿子是他妈最大的抢劫犯，我怎么，对吧？我都想起新警察故事了，那个最后那个什么吴彦祖演那个，不就是那个
阿祖
收手吧，
是不是？那你说那叫什么，孙淳演的吧，另外那他爸爸就那这还怎么当领导啊？我儿子是最大的抢劫犯，我还一直在抓这个抢劫犯，我这说不清楚了，我是不是一直这个偷摸的，就是放过了孩子？但你现在不就是放过了吗？但是所以他爸就是这个觉得，如果马上就是说当场，他现在给儿子擒住了，然后面具摘了，然后所有的这个警察进来一看，就发现了我仕途就完了，所以先扔出去从长计议。
哦，
开始我真以为是亲情
的，不想让他那个。跟我有任何瓜葛？
对，
是
什么？对，
我这一生英明，操，别毁在这个混蛋身上。
对，开始我也以为，哟，这爸爸有点亲情啊。最后跟女儿一说，
这爸爸找一演员特别像那谁哈？
谁啊？
就是那个，不是因为什么那个这个喜欢小男孩那事件，后来那个
凯文·史派西
是吧？长得有点像，
有点像凯文·史派西。他后来妹妹也解释，你他妈什么混蛋爸爸呀？说哥哥失忆了。哥哥失忆，他以为自己是超级英雄，他在救自己的妻子。他说他妈哪有妻子，就是他失忆了，他以为是超级英雄，超级英雄有个妻子，所以要去救那个妻子，所以救那个孩子，说什么的，说他现在是劫匪等等，说你是不是就为了护着你哥在这胡说八道，对吧？说的没有，说他哥哥真失忆了等等的吧。当然这个时候呢，他这个谁，他这个小芊芊被他爸从房上扔下去之后也战斗力不行，本来战斗力也不行啊，当然就逃跑了嘛，正好让妹妹给捡着了，让他妹妹给捡着了，妹妹给捡着之后得想法唤醒他的记忆嘛，就带他回到了片场，他回到了片场，然后给他看说你不是白
的
马。
哎，我觉得这块他处理的其实挺好的，他就是你现在好多戏吧，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手机跟这个剧情上边的关系，
嗯，
对吧？但这里边我觉得处理特别好，
嗯，
就直接丢给他手机，
对，
让他去找回记忆，
对，这特别有意思。
这个我这一下这手机发挥它
应有的作用，
应该的作用，
对，应有作用。就是说，跟说没有白德曼，这个世界没有超级英雄，你不是超级英雄，你就是一普通人，你是小芊芊先生，你知道吗？你是我们法国最著名的这个小号避孕套代言人，对吧？你著名的小号那什么的这个人物，你就是个普通人，你也没有媳妇儿，你不要以为媳妇儿跟人跑了，你脑袋上绿，那是人家媳妇儿，那都是演戏，拿出一剧本来说，你看，这就叫我们法国的掰得满，这就是我们法国的掰得满，不相信，说怎么证明？拿出手机来，这是你的手机，怎么证明是我的手机？指纹，对吧？指纹解锁，你摁一下，一摁，啪，真解锁了。一翻相册，它里边真的还拍特有细节，点的是相册。啪一点相册， 哎呦，一幕一幕的这个照片唤醒了他一部分，说实话他记忆没全醒啊，但是就是让他相信了这个妹妹说的这些话，
客观现实他没法那个
没法否认了，
没法否认
这个相信了这个妹妹说的这些话，但是他还在说，他说那我这车里边这个死尸什么的，那啪一这模型你当时又没打开看，这就是硅胶生命体，这现在这个模型水平就这么高了，他最后没办法，也只能相信了吧，只能相信了。然后他在这个开始闹的时候，推他妹妹，这有些细节，推他妹妹，给他妹妹推到那个就是这个道具台上，这个道具架子上，一身绿粉洒在他妹妹身上。他妹妹这会儿，这都是前面有铺垫的细节，他妹妹变成了这个浑身都染了绿色的这个燃料，对吧？在这块跟他嘚，这个时候敌人来了，就是谁呀、啊？真正的劫匪来了。真正劫匪说就是也特别的那叫什么这个套路化，还得拍着手说啊你们对吧讲的真不错，这个就哎呦就是有要多套路有多套路，拍着手说的真好，现在你们已经到了死路了对吧，就是这种啊，这几个人说的，那这几个人说就是说什么他才是真正劫匪，要跟他搏斗嘛对吧，就是这个小千千先生跟他妹妹说的把武器拿来。对吧，这个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道具现场有一个锤子，他就举起了锤子，然后他的另外两个那个跟班兄弟，一个嗑药的，一个跟人妈妈好的那个，就一个举起了垃圾桶，一个举起垃圾桶的那个垃圾桶盖啊，这个垃圾桶还是个红色的垃圾桶，举起了他的盖，另外一个呢从这个现场这个道具这块找了一个电焊的面罩，举起了两个电焊枪啊，就形成了他们的复仇者联盟，这个绿巨人妹妹，这个小芊芊拿着雷神的锤子，然后这个举这个两个他的两个这个死党，一个是这个叫什么电焊侠，一个是垃圾桶队长，对吧？
就往前冲啊！一定要有这场这个戏，
那个就是复联一的那个镜头嘛，镜头感拍的都一模一样、
嗯，
就那几个人摆出姿势之后，镜头一转，音乐一起，然后啊开始往前奔跑，都是超英的惯用镜头嘛，跑起来，举着他的雷神锤就要扔出去的时候，往回一兜，这雷神锤也是个道具，这个锤头飞了，砸向了他自己的伙伴，他的垃圾桶队长被他的雷神锤砸躺，然后这个盾牌扔出去，把他的绿巨人妹妹也给打倒了，然后这个最后只让这个叫什么来的这个电焊侠飞起来啊，这个但是就打就是太胡闹了，打敌人根本没有用，敌人就是等于是虐打他们，但是里边用了很多，但是比较有意思点在哪儿，他这是一个拍摄的一个道具，就是他是一个这个拍摄现场，
他是在片场
全是道具，所以打的还是很漂亮的，
对对对，
打的非常，我全每拳下去柱子都倒，
是，我觉得这个真是那个，
哎，
这个
设计桥段、
这个、思路，这个挺巧妙
的，特别有意思吧？这个是
因为大家会害怕最后对这种所谓的这个大决战没有这个
不好看，
没有视觉冲击力哈、
啊，非常有冲击力。
但是他握的也照样是什么这个敲把墙弄碎啊，
对，
把石块搬起来砸呀、啊，都有
石块搬起来啪一手给打碎，因为都是道具，然后瞪着另外一个人开始往墙上撞，一下撞好几把好几面墙撞倒，跟那叫什么来的？那个终结者似的，终结者不就是阿诺跟人家来回撞墙吗？给墙撞上大洞，他们那墙也都是纸片墙，咣咣的这么撞，打得非常精彩啊，打得非常精彩。最后依然是被这个反派给这拽到了一个这叫什么悬崖边上，
是
悬崖边上，
我操，
把他扔下悬崖，对吧？音乐都起了，扔下悬崖，但是这悬崖也是片场，是一个地面的3D 画。
我看这儿真是绷不住了，
我觉得他那段拍
你一定得看，因为你说出来感觉好像特别平常似的、
嗯、看那段特别有意思，因为他那段就是说他对于拍摄这个特效片的好多手法他比较了解、
嗯、
他能把这些手法运用到这个喜剧效果里边，真是让你觉得就是、
嗯、哎，你说他这是不是有点那种就是带你走进这个特效
怎么拍
科幻片的片场，
而且是老科幻，现在都是抠绿幕，现在都抠绿幕了，原先都是利用这种视错觉呀、
啊、
借位拍呀、
景深什么的，
对，他这就是利用一个那个视错觉的景深，感觉扔下悬崖实际就是推倒了而已嘛，没事儿继续起来打，对吧？最后是这个大家是这个 齐心合力是把他给打败了，把这个反派还是给制服了啊。这个当然这个过程中反派可是有真枪的，所以一上场的时候反派拿真枪打他的时候也挺逗。他有一细节，他拿他那个蝙蝠叫什么那个
钩子
啊，把那枪
阿尔弗雷德给他
造
的，
做那钩子，那钩子是真的，那钩子能射出去。他把那枪给勾出来，直接给甩到了那个一个就是
旁边那片场，
给他是把拿钩子把那枪给甩到了一个类似于啊这个通风设备的东西，但实际是什么呀？是一个道具回收器。这道具回收器呢，结果呢，这道具回收器从这个口进去呢，去从另一个口出，另一个口就是另一个片场，相当于俩片场之间有一个共通的这么一个通道。
嗯，
他不小心把这枪甩过去了，他还特意演了一下甩到哪儿了。甩到那边是一个片场，那边是一个叫汤姆克鲁斯的人在拍电影。
嗯。
所以那边里边那边那堆假枪里边混着一把真枪，这个那堆假枪里还混着一把真枪。哎，我记得好像是当时有过一个
新闻
报道过吧，是说好像片场出现过意外，好像是阿汤哥那个片场出现意外，真枪又混进了一把真枪什么。
我觉得那可能当时他们做的一假新闻吧，
那就不知道了，那就不知道。哎，真不好说，因为我记得当时哪个片子来的是那个他打死人了，
李国豪。
不是那个是那再之前了嘛，就是前两年也是他们好像美国片场里老出现混进真枪打死人的事儿，就不光是那个李国豪那个，就前两年还有一次，还
有
一次经常
捣乱，是
不知道为什么经常出现一种情况啊。这个当然这片子里就用了这个梗，借用了这个梗，出现了这么个情况，然后他们最后把这反派打败了呢。等当然这个谁这他这爸就是这警局局长来了呢，警局局长来了也做了很多深刻的心理反思。也当然了，这个也可能跟他做的那个小车有关，因为那个就是他们那个警局开始还演，他们警局就是大案如这么多的大案，他们警局依然在开会，过一个幻灯机在放啊，那幻灯机
招标是不是？
对，在对招标，幻灯
机招标那个特警车，
对，不叫特警车，叫安全行驶车，
安全行驶车，
就是说谁不安全行驶就让他开这个车，
哦、
这个车就是一旦你不安全行驶，他就会惩罚你，比如你这脑袋一靠到这个后这个往后一仰，你想靠着就你可能就困了累了，想眯瞪一下，往后一靠，这就属于疲劳驾驶，这时候这个坐的就会伸出俩巴掌拍你嘴巴，对吧？他还是怎么着来的？就是啊，好像是什么这类似于什么急停追尾什么的，就会从他的座底下出现一个柱状物杵这个杵司机，
太恐怖了！听说感觉都特别疼。
就是说你必须得安全驾驶，对吧？这爸也觉得这是一个傻帽项目，但是最后他没车开，只开这么一个车，他爸也是在追他的一个路上享受了嘴巴和这个。这个柱状物的这个叉叉抽叉，然后他爸终于决定说的还是得把这儿子拿下啊，因为他爸的意识里这还是儿子是罪犯的嘛。当这个其他的警察过来说，哎呦，这个罪犯已经被抓住了，这个罪犯这个带穿着这身皮套的这个罪犯，赶紧揭下他的面具，把他面具揭下来，他爸都不敢看。然后别警察说，警察还说呢，说局长，这想不到这个人是谁。他爸说，你可不是想不到吗？他爸觉得他儿子嘛，可不是想不到吗？哎，一看说是谁，就是咱们一直追踪的那个罪犯。说哦，一看哟，真是，因为等于就是他爸一直在追踪这个罪犯，所以他爸追对了，
是他爸的死敌，
对，是他爸死敌，所以他这个罪犯才去误伤，就不是他爸这个罪犯才在抢银行之前把去偷袭他爸，给他爸肋骨打断，所以他爸才住院，所以小芊芊才去看他爸路上出的这些事儿嘛。但是这时候他爸一下就高兴了啊，这确实是我们一直追的这个抢劫犯，所以看来确实是他，这个可能这个女儿说的话都是真的，所以这个事儿就到此就算这个告一段落了。当然了，
等于之前那新闻报道这个坏人侠是什么抢银行啊、逃逸啊什么事儿，等于是都转给这个
对。
名正言顺的转给这个坏人了，
名正言顺转给坏人了。还有之前电警察，这可都是小钱钱干的事儿。但是其实大家忘记了那孩子呢，还有个孩子呢，他们不是抢了一人孩子吗？那孩子还被大鸟拽着在天上飞呢。但是最后的结果是说，这孩子被这鸟给放到了后边。最后有一些新闻啊，补了一些新闻，说汤姆克鲁斯的这个拍片现场出现了这个真枪混入，造成了误伤。然后有一个小孩被大鹰放到了这个什么一个高塔之上，然后有一个什么难民正在爬塔去营救，然后不慎摔伤等等的这一系列的报道。然后最后这个最关键的是这个坏人。我们法国真正的超级英雄拜德曼坏人侠啊，这个终于上演了 啊，在上演的这个片场，在上演的那个首映式上，大家还真争相的来问，为什么你们的形象采用了一个真实的犯罪分子的样子？弄得制片人很生气，很尴尬，对吧？现场大家看起来，然后那个谁还说呢？那小孩不是救回来了吗？那小孩还问这个反，就演他这个老艺术家说的，你不是我的爸爸，你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因为他已经相信了拜德曼是他的爸爸，对吧？等等的。当然这里边更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呀？就是这个小芊芊想，就是我感觉既然我最后折腾半天救的不是我的这个妻子，因为我没有妻子，我妻子是老艺术家的媳妇儿
啊，
我应该去寻找我的爱情。
对啊，
啊，我好像之前在路上这个行侠仗义的过程中救过一位少女，
嗯，
这位少女是不是我的爱情？我有点忘不了。
怎么是少女了就？
眼镜
没有那层关系的时候，她觉得她是少女。
眼镜妹嘛，我要去见见眼镜妹啊，因为眼镜妹当时给她留了一个名片，
嗯，
顺着名片去找这个眼镜妹了，去找眼镜妹了，然后打开屋门看到了一只狗。他就哦，这就是格鲁特，嗯，那只狗是格鲁特啊，狗看它很亲热，
这怎么回事啊？
然后他再顺着墙上看啊，他顺着这个房间里看，有一朵花嘛。他说这花我怎么感觉我梦里老见过这朵花呢？对吧？这个我在失忆过程中的时候，老感觉我看见过这朵花，怎么在他家里呢？再往墙上看，居然是他跟这个女孩在一块的照片。这女孩好像以前认识他，然后这个时候这女孩就出来了，说的那个，其实我以前跟你就是情侣，只不过你忘了，你失忆了，因为你身上有我的信息，所以你在那家被，就是你第一次被救的那家，想蒙你钱的那家，当你走了之后是打电话联系过我的，所以我就去救你了，我就等于我去开车接你了，我在路上遇到你了，但是我真没想到你把我忘了。虽然你失忆了，但你说这真是好多猎人都会相信，虽然他失忆了，但可能什么都忘记了，也会记着我。我也觉得你会记着我，但是我发现你不记得我，你还要去救媳妇儿。所以其实才有了在丛林里边他亲了他的那块之后，
我觉得这块
嗯，
感觉特别特别不现实，
就是梦幻嘛。你就是主要觉得这女的太好看了，就好像小芊芊先生有点不配她。你别忘了，人原来也是家喻户晓的广告明星，对吧？什么小芊芊，哎，他那歌怎么唱来的？什么什么什么？我的芊芊去哪儿了？我的芊芊去哪儿啊？芊芊就在这里，只是太小了，就是、对吧？他也是个明星嘛，小明星嘛。所以这女孩就说的就是意思，我有点遗憾，你居然忘了我是谁。然后这他就说嘛，就说，但是我不是还是，我到现在我没想起来，但是我还是来找你了，我还是来找你，因为我的感情忘不了，就是我会忘掉你这个人，但是对你的感情忘不了，就是魂牵梦绕的还是你，所以就很开心嘛。就两个人，后来他们就一块儿去看他们的首映嘛，对吧？首映的那个最后的结尾就是演的是这个他们拍的这个拜德曼的大结局。拜德曼最后一场大战，对吧？这个拜德曼大战小丑，这个拜德曼在节节败退的时候，没有任何办法，没有任何武器的时候，他突然眼前出现了一个吸尘器。他发现吸尘器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武器，这个吸尘器的这个长棍子可以当成一个这个防这个棍子使用嘛，而那个吸尘的部分只要一开开就是一个魔法一样的这个大吸力，直接就坐到了这个焦克的这个下边吧，
下边吧，
反正后来出现了一些这个奇怪的镜头，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啊，这个反正瞪的老长了，然后这个逃跑了。也算是这个大团圆结局，
皆大欢喜，
皆大欢喜。
啊，最后上的这个字幕配的是这部电影的漫画，
嗯，对，
不知道是真有
假有。最逗的是，它的片头是漫威的片头，但是出来那几个字儿给改了，不是漫威了，是改成这个片的片名。然后结尾也像漫威的结尾，得好像真有这么本漫画，没有，就是胡闹的。因为他们这个团队是也相当于一个固定的一个法国喜剧组合，一直在拍这一类的法国喜剧。其实很多时候好像说在法国，他拍的很多片在法国的票房是非常好的，很有法国的这个票房号召力。嗯，就是也有人说他们是要法国的开心麻花
哦，
对，
反正是这么一个固定组合，是吧？
对，他们一个固定组合，
感觉有点像。你看，其实这你看完之后，你会有一些那个意犹未尽，感觉时长太短了。
对，
是吧？一个小时二十分钟，
不长，很短。
然后您，但是你感觉这些演员在一起搭配，好像是很熟练的感觉哈。
是，
而且明显感觉他那两个死党戏份不多。
对，
但你感觉好像应该是，应该还有好多戏份似的。
对，那两个死党的戏份不多，但是说实话，有几场挺出彩的，就是他那个
出现幻觉，
对，出现幻觉那大哥上厕
所
那段太牛逼了。就是他们有一段那个出现幻觉那大哥，就是他们说上个厕所去，他就去上厕所了，但是他以为自己在厕所里，实际上他在花园里，他在那个坐在人花坛上
花盆里
拉屎撒尿，完了之后有一段就是正常人视角看他的无实物表演，就是他对吧？他就是在空气当中进行洗手，
对对对对，
还是什么烘手，然后开门、
哎、
关门，特别。
会不会这些人在他们可能在另外一部戏里边，可能他们的戏份就多了？
啊，是的，说的是好像他跟另外几个角色
有点跟真是跟开心麻花
是真是，就是有的角色有的片子里边，这回的男主角的戏份是作为配角，那个配角们作为主角，
哦，
是这么来回串
的，对
啊，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其实挺好，更挺好玩的一点是。就是能聊聊的是，其实感觉就是，超级英雄这个话题现在已经越来越小众了，越来越就是对吧？越来越小众了嘛。其实也老有人跟我们说我们怎么不聊了，对吧？自然到了这个就是有的聊的时候还是会聊的，对吧？这个所以今天聊聊这个，就也算给大家这个解解痒，超级英雄嘛，对吧？谁是超级英雄，对吧？就说回来，其实
是超级英雄。
说回来呢，其实。我之前还看过一部也是人老百姓当超级英雄的，叫超级英雄，他不叫谁是超级英雄，他就叫超级英雄，还是古恩导演拍的、那个片子其实也比较有意思，以后可能会讲吧，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媳妇儿被黑社会抢走了，然后他整天看漫画，然后想当超级英雄，给自己买设备，然后出去行侠仗义救媳妇儿，打黑社会。
最后他死了吗？
死了。最关键他有个助手是那个佩吉，就是那个现在变性的变成小男孩的那个佩吉演的，演了一个神经病的女助手，就是又幽默又心酸，其实那个也挺好看的。就是
当我们就是呼唤英雄的时候，
对，
英雄老不来，
对，
所以大家可能是不是对这些电影失望了？
是有点吧，
之前觉得好像电影创造这个世界都特别美好，是吧？
对，
好像老百姓有这种共同夙愿的时候，总是有人
会有英雄出现
站出来，
对，就是
发现好像是没从来就没出现过，
没有真的超级英雄。
大家是不是现在不是大家了？就所有人现在已经不相信这种，
我觉得本来也不相信，我本来也不相信。
以前就你感觉还像一颗致幻药一样，能够获得短暂的，就是你的那种感情能够抒发出来吗？
对，我觉得是，
就觉得天就是以前看这电影觉得。就是，正义还是可以去这个得以胜仗，
就是会有超级英雄来替你这个主持公道。其实有点咱们中国古代什么大侠、三侠五义那种大侠的感觉，有包大人嘛，对吧？有这种展昭啊什么的这种感觉。就是，但说实话，我觉得呢，就是这两年超级英雄慢慢的不太火了，也随着是什么复仇者联盟结束。对吧？复仇联盟这个四结束，整个那一代的这个超级英雄们也都这个退役不演了，然后这个大家其实慢慢的兴趣就下去了。其实也是当时很多时候看的时候，后来大家也都是看明星嘛，对吧？包括后来漫威确实也越来越拍的，就是这个以他的这个明星团的这个号召力再去做一些电影。因为这前两天就是我还就说回来，我还是挺喜欢超级英雄这种题材的，我个人还是很喜欢，尤其是在漫画里边的很多剧情。那你像你刚才说的那个话题，就是其实我更觉得是更多人，我希望更多人看完之后不是去期待着一个超级英雄的出现，而是让我们去知道什么是正义，该去什么做，什么不该做。我就想起来咱们之前聊的那个讲的那个叫什么对吧，叫讲
难，你要这么说，
嗨，就至少不做坏事嘛，对不对？至少我觉得先做到什么，先做到就是有的时候大家的立场不同，那 那都还好说，你觉得自己干的是正义的事儿，我就是先别做那种觉得自己是不正义的事儿，对吧？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觉得是不正义，但是为了钱，为了前途，或者说为了什么什么，我做点邪恶的事儿去吧，对吧？就是这个先能做到不这么做，至少先自个儿心里边过得对得起良心，对得起自己的这个伦理道德呗，对吧？我而且再往下说的就是那个前两天我又重新听了听之前录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复仇者联盟大战 X 战警、哦、咱们的那个付费节目、哦、咱们那付费节目、哦、
哎呦，那时候前年的
前年了，前年录的嘛、哦、前年录的嘛，我自己又听了一遍，我觉得还真录的还挺有意思的，尤其我想起
高潮迭起
啊、尤其我想起里边有一段，就是蜘蛛侠的那个蜘蛛侠面对两个凤凰之力的时候，就是明显打不过，然后他一个人挺身而出去扛这两个人，把大家都救了。
挺惨的
哈、啊、
最后
浑身没有一块骨头是那个完整的，全被打断了，全部被打断，已经就是濒临死亡的这种状态，还在用他的嘴去挑逗这两个凤凰互相打，对吧？就对吧？对吧？小星的胜利，我记那集名字，咱们给起的名叫，就是后来我看评论，好多人说就是觉得那一集里边就对蜘蛛侠特别粉嘛。其实，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还喜欢超英雄，可以听听我们那些节目，它确实可能比电影讲那个漫画会比，因为漫画更多，然后内容量会更大，它比电影会更深一点。至少电影里还没有演到那样的蜘蛛侠，就是那种奉献精神，为了正义的追求的奉献，面对不可抗力，还在努力的去救每一个能救的人，这些其实还是值得学习的。我现在更觉得可怕的是，有太多的时候，由于超级英雄的商业化之后，越来越商业化，再加上这个高潮落下去之后，再加上后来的一些其他问题，大家好像一提到超级英雄，就开始觉得是错误的，超级英雄的精神我们不该有，对吧？这个那我觉得这个反而会让我觉得有些更担心，对吧？至少那些原始的故事里边去传达的这种正义和勇气我们做不到，但至少我们不应该去歧视那些做到的人。
不是歧视，是对立
啊。对对对，
是对立。
对对
对,
对，是你说这意思，就是我不是英雄，但我真的想成为一个英雄，但我不是，我先从练拳开始，我先从这个练武术开始。
反正这是一部看完之后可以让大家哈哈一乐的一电影，
放松放松，
对，
睡个好觉。也真的希望，听说好多朋友听我们的节目睡觉，这个开始还有时候会觉得，哟，我们这节目这么无聊嘛，对吧？现在觉得挺好。您要是听一分钟就能睡着，说明我们节目成功了。因为我现在有时候也失眠。我就开始听马三立先生的相声，我睡得特别好。